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日元在周一为什么出现了抛售潮，以及这个高市早苗对于这个日元套利交易的影响。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周一日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抛售。
这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有一些宏观对冲基金他们平掉了原有的日元的看涨头寸。
哦，
然后呢，有一些亚洲的基金呢，是通过买入美元平掉了美元的空头。这个时候呢，正好碰上了这个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飙升了2%。
哦，原来如此，
就是
这个资金流向是这个背后的一个关键的推手。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大家的一个预期啊，就是高市早苗胜选之后呢，他可能会进行更激进的财政扩张，日本央行呢可能会加息更慢。所以就是这个预期呢，也让市场有更多的分歧。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又有一些消息说日本央行可能会在12月加息，这个时候呢，日元的跌幅才稍微有所收窄。
就是说这个外汇期权市场在周一时日元的这种波动当中，这个风险逆转指标是怎么变化的？
这个风险逆转指标呢，它是衡量美元对日元的下行和上行的这个对冲成本的一个指标。那在周一呢，这个指标呢是大幅的下降。那下降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交易员们回补了他们的美元对日元的期权的空头头寸，所以导致这个一个月的这个下行的对冲成本相比上周五直接减少了一半。
哦，那这个看跌期权的交易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看跌期权呢，它的价格是相对走低的，然后呢，它的这个交易的活跃度呢是超过了看涨期权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根据 CME 的这个订单部的数据呢，其实更多的是这些看跌期权的交易呢是来自于仓位压平的这种卖出，而不是说新的看空的建立。
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这个基本锁定了日本的首相之位之后，这个市场对于日元的这个套利交易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就是因为市场现在认为呢，就是高市早苗呢，他的这个政策呢可能会延迟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预期日元的利率会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低位。那这样的话呢，投资者就重新燃起了对于日元套利交易的兴趣，而就是介入低息的日元去投资一些高收益的货币，比如说像巴西雷亚尔，比如说像澳元。
听起来确实对套利交易是一个推动。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这个也在市场上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了，就是周一的时候日元是对所有的主要货币都是下跌的，尤其是对美元啊是暴跌了 2%。 同时呢，就是债券市场也是因为担心它的这个政策会推高通胀，推高政府的支出。同时呢，就是利率互换市场也体现出来，就是日本央行在十月底加息的概率从选举之前的57%大幅的下降到了19%。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下，这个日元的套利交易它的前景看起来怎么样？
现在看来的话，就是随着高市早苗基本上已经确定会成为日本的首相，那市场的普遍预期呢，就是日本央行的加息会推迟。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介入日元投资到高收益货币的这样的套利策略变得更有吸引力。然后同时呢，就是日元在周一的时候是对所有的主要货币都是走弱的，对欧元更是创下了历史新低。同时呢，就是利率互换市场也体现出来，就是日本央行在十月底加息的概率从选举之前的57%大幅的下降到了19%。所以这就更加巩固了日元作为一个廉价的融资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这个是不是也跟最近的这个市场波动率比较低也有关呢？
对，也有关。因为就是过去一个月我们如果去看日元融资的一些套利组合，比如说卖日元买哥伦比亚比索，这一个月的收益就超过了 5%。 那如果你用瑞士法郎去做类似的组合的话，收益只有刚刚超过 3%。所以就是这个也体现出来就是日元的这个独特的吸引力。然后同时呢，就是美元对日元的这个一个月的隐含波动率已经从年内的高点下降了超过 40%， 在九月份的时候更是创下了过去一年的新低。所以就是这种低波动的环境也让套利交易者可以更大胆的去加杠杆去获得收益。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下，这个日元的套利交易 它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
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险呢，就是日本央行的政策突然之间发生变化。比如说像2024年的7月，日本央行突然之间加息，并且减少了债券购买的规模。那个时候呢，就是日元是急剧的升值，然后导致了全球的高收益货币和股票市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那这个就是让很多套利交易者都损失惨重。
对，那看来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转向确实是一个套利交易的一个命门。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现在呢，就是市场的普遍预期呢，是日本央行会放缓加息的步伐。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日元继续的维持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所以就是套利交易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就是市场可能对于高市早苗的政策定价还不是很充分，所以就是也有人去预测说美元对日元可能会在年底的时候到155。
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个关于日元的抛售的背后的原因啊，然后包括这个高市早苗的政策对于日元套利交易的影响啊，对市场的情绪啊，包括一些潜在的风险。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